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6月18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五晚间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使用非敬语形容本周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奥兰多枪击一个同性恋夜总会打死49人打伤另外多人的枪手奥马尔马丁。川普还告诉参加集会的民众说，如果这个夜总会的顾客配枪的话，本来不应当出现那样的悲剧夜晚。川普的民主党对手也没有躲过他的怒火。川普告诉他的支持者希拉里·克林顿，希望允许从那些民众想杀死同性恋、奴役妇女的国家来的难民进入美国。希拉里·克林顿想让他们蜂拥而至。一些共和党领导人已经鼓励川普要降低调门，但是川普坚决拒绝这样做。前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透露，美国国务院50多名外交官签署了一份内部外交电报，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福特称，此举如果不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极不寻常的。福特大使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51名雇员在其内部异议通道上披露的一份电报上，呼吁对叙利亚政府实施针对性的空中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施压，迫使其进行政治谈判努力的一部分。福特说，就我自1985年起在国务院的工作经历，我从未听说异议通道上的意见曾有过10个人的签名，这比50人要少很多。福特表示，如此之多的人签署显示，在叙利亚负责落实政策的官员，负责推动政治解决谈判的官员，以及那些负责处理难民危机的官员，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在现行政策下完成他们的工作。在另外一方面，香港泛民主派多个政党和团体星期六下午发起声援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提报在中国内地被扣押8个月的真相，抗议内地强力部门跨境执法，并且向中共强权说不。数以百计的香港人3点钟从铜锣湾书店所在的东角街起步，一路迎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香港机构，也就是中联办。参与这次游行的人群声势浩大，多达数千人，这是继上次6000港人在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被失踪，外界质疑内地公安跨境执法而上街抗议之后，迄今最大规模抗议铜锣湾事件的示威活动。游行的队伍在铜锣湾占据了一条行车道，一度造成了交通暂时堵塞。在队伍前导到达湾仔之后，队伍逐渐拉开，警方才恢复行车。这次游行组织方只告知警方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游行现场基本顺利，有大批警员维护秩序和交通。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在圣彼得堡对各国来宾表示，俄罗斯希望改善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把针对俄罗斯的大量经济制裁措施再延长1年。普京在谈到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表示，不论谁当选，他都准备与这位美国新总统进行合作。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指责俄罗斯轰炸叙利亚南部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称这一行动有问题。卡特星期五在五角大楼对媒体说，俄罗斯空袭是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作战的战士。他说，俄罗斯如果不是与其表明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目标背道而驰，有意的攻击反对派，就是情报工作质量糟糕，无意击中了反对派。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星期六上午和朋友一起去 Riverdale 小镇的公园参加清理和整修的工作，但是 Robbie 的爸爸 Philip 却把这件事全忘了。在听到 Robbie 说要去公园参加整修工作后，他才想起当天是 Riverdale 日。
对呀，在这一天，很多镇上的居民呢都要去公园帮助打扫清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文呢，就是 Robbie 和他的朋友在修整运动场。 Philip 随后也赶到公园看看能帮什么忙。他看到 Robbie 正在刷漆，父子两人呢就一起干了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以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Earache, E-A-R-A-C-H-E, Earache 是个名词，意思是耳朵痛。
Bathroom, B-A-T-H-R-O-O-M, Bathroom 是个名词，意思是浴室、厕所。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意思是口袋、兜。
Bulldozer, B-U-L-L-D-O-Z-E-R, Bulldozer 是名词，意思是推土机。
Involve, I-N-V-O-L-V-E, involve 是动词，意思是涉及、卷入、参加。
Unexpected, U-N-E-X-P-E-C-T-E-D, unexpec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意外、出人意料。
下面我们把课文从头到尾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Philip 到了公园，看见正在用推土机平整操场的 Hopper 先生。两个人问候了几句以后， Philip 问 Robbie 在什么地方。
Mr. Hopper! Mr. Hopper!
Hopper 先生， Hopper 先生。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啊，你好， Stewart 医生，你好吗？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我很好。你家里人怎么样？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他们都好。Sally 仍然有的时候啊，感觉耳朵疼，但是次数不多。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很多小孩都有这种迹象，很快就会消失的。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在找 Robbie 吗？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其实不是，我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儿？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哦不，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个大机器啊，会把所有的重活都干了。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那也许我可以帮帮别的人。Robbie 在哪儿？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我刚才看见 Jimmy 一起往厕所那边走，还拿着一桶油漆和一些油漆刷子。
Thanks, Mr. Hopper.
谢谢你 ,Hopper 先生。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没事 ,Stewart 医生。代我向 Stewart 太太问候。
I will.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好的，哎 ，Hopper 先生，球场看起来挺棒。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我只是在尽我的责任。
一般人在见面后会相互的问候，但是 Philip 回答 Hopper 先生的问候以后，问他家里人怎么样。How's your family?
Philip 是医生，所以他肯定给 Hopper 先生家里的人看过病。我们从 Hopper 先生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Hopper 先生说呢， Sally 的耳朵偶尔还疼。A few ear aches now and then.
Ache 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疼的意思。Ear 是耳朵， ear ache 就是耳朵疼， head 是头，那么头疼呢就是 headache。
Hopper 先生问 Philip，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是在找 Robbie 吗？ Philip 说 Not really， 意思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找 Robbie， 或者是我倒不是在找 Robbie。
再举一个例子吧，哎，要是我问你 Are you going to lunch?你是要去吃午饭吗？你回答说 Not really. I'm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我并不是去吃午饭，我是去邮局。
Philip 说他其实并不是在找 Robbie， 而是来帮忙的。帮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help， 但是也可以有其他说法。例如 Philip 说的 Give somebody a hand. 语文 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by removing the chair?你能帮我把这把椅子拿开吗？
没问题。Hopper 先生说呢，他看见 Robbie 和 Jimmy 往 bathroom 那儿走了。Bathroom 一般是指洗澡间，但是 Philip 和 Hopper 先生是在公园里讲话，怎么会有洗澡间呢？这是因为啊，美国人通常都用 bathroom 来指厕所，而不大用 toilet 这个词。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用 restroom。Restroom 可不能照字面翻译成休息室呢。
Robbie 和 Jimmy 正在公共厕所里刷漆。Jimmy 看见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 Robbie 的父亲 Philip， 就叫 Robbie 看。Robbie 有些奇怪，爸爸不是还在家里吗？好，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Hey, Robbie, 那走过来的不是你爸爸吗？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Jimmy, 我正在厕所的一个隔间刷漆，什么也看不见。
I'm sure it's your dad.
我肯定那是你爸爸。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Jimmy, 不可能。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车道上站着呢。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你好 ,Jimmy. 看见 Robbie 了吗？
Hey, Dad.
Hey, 爸爸。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了？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挺好。我正在刷厕所隔间的里面。你到这里做什么？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今天是 Riverdale 日。我来帮忙。
Jimmy 告诉 Robbie， 正在走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他爸爸。Robbie 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明明就在家里。It can't be， 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不可能的意思并没有 impossible 那么强烈。
没错， Robbie 清楚地记得，他和 Jimmy 开车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还站在车道上啊。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Leave somebody 后面加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表达方法，指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Robbie 的爸爸正站在车道上，或者说 Robbie 的爸爸站在车道上的时候他们离开家的。
好，我再来举两个例子。 The motorist left the passenger dying in the car， 驾车人自己走了，把奄奄一息的乘客留在汽车里。The father left his daughter crying at the kindergarten. 父亲离开了在幼儿园里哭泣的女儿。
Philip 问 Robbie,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啦？ How is something going? 通常是问某件事进展得怎么样。How's your new job going? 你的新工作怎么样？ How is the baseball game going? 棒球赛打得怎么样？
有时候人们在相互打招呼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句型，例如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样？这里的 it 意思很泛，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工作，或者是生活等等，也就是笼统的说你怎么样啊。
How is our English teaching lesson going? 我们的英语教学课进展的怎么样啊？
Going smoothly， 进展顺利。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obbie 对爸爸说他不必干活，但是 Philip 说他愿意来，而且啊也带来了工具。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爸爸，你知道你不必做任何事情。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那不行，我要帮忙。我刚才看见 Hopper 先生和他的推土机，你的那些朋友的爸爸或妈妈也都在工作，我也要帮忙。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你真的要做吗？你有时间吗？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我抽时间，我穿了件旧衣服，你瞧，我还穿上了工作鞋呢。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你衣服口袋里是什么 ，Stuart 医生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这个一把油漆刷，我把自己的刷子带来了，有备无患。
Philip 本来就因为忘记了这天全镇的活动，有点内疚。 到了公园以后，看见那么多年轻人的父母都已经来了，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 involved， 就更觉得自己来对了。 involve 是一个意思比较广的词，参加做任何事情或者做计划都可以用 involve。
比如说 This is a bad idea and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这是个坏主意，我不想卷入。 The new job involves travel， 新的工作需要出差。 Learning English involves perseverance， 学英文需要持之以恒。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在课文中是指你有时间来干活吗？ Have time for something 就是有时间做某事。比如 Do we have time for more examples？ 我们有时间举更多的例子吗？
Not really. If only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大概不行了，要是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就好了。
Case， C-A-S-E， 一般情况下是指案例或者案件，但是在 just in case 这个短语里， case 就不是案例的意思。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我举个例子， You'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just in case， 你最好带一把雨伞以防万一，也就是说防备万一下雨。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既然 Philip 已经打定主意，而且连工具都带来了， Robbie 就同意让他一起刷油漆，并分享他的午餐。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嗨，你真是有备而来啊。
Why, thank you, Jimmy.
哦，谢谢你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我想医生都学会了这个本事。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是的，他总是教我做事要有备无患。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前瞻思维很重要，在做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预料到的，也要考虑到预想不到的事情。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那太好了，爸爸。那你午饭带的什么呢？
Lunch.
午饭。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别担心，爸爸，这一次我做了准备。你觉得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怎么样？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那太好了，但是咱们还是先刷油漆吧。
All right.
好。
Come prepared， 有备而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啊。不过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学不来的。有的人天生做事周密，有的人啊则天生丢三落四的。
Philip 参加义务劳动，不但换上了旧衣服和工作鞋，连油漆刷子都带上了，准备工作相当周到。
他不是说了吗？要 think ahead， 前瞻思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而且还经常教育 Robbie 也要这样呢。
那 Robbie 养成这个习惯了吗？
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样，不过这一次他可是比他爸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怎么了？
Robbie 啊带了午饭，而 Philip 却没带。不过 Robbie 表示他可以分一些给他爸爸。
哦，就是那些花生酱果冻三明治。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Listeners, 刚才呢，我们又听了一遍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Philip go? He went to the park. Did Robbie expect to see his father?No, he thought his father was still at home. Did Philip have time for the volunteer work? Yes, he made time for it. Was Philip prepared for everything? No, he forgot to bring his lunc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五晚间在德克萨斯州一次竞选集会上使用非敬语形容本周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奥兰多枪击一个同性恋夜总会打死了49人打伤另外多人的枪手奥马尔·马丁。川普还告诉参加集会的民众说，如果这个夜总会的顾客配枪的话，本来不应当出现那样的悲剧夜晚。川普的民主党对手也没有躲过他的怒火，川普告诉他的支持者希拉里·克林顿希望允许从那些民众想杀死同性恋奴役妇女国家来的难民进入美国，希拉里·克林顿想让他们蜂拥而至。一些共和党领导人已经鼓励川普要降低调门，但是川普坚决拒绝这样做。在另外一方面，前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透露，美国国务院50多名外交官签署了一份内部外交电报，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福特称，此举如果不是史无前例，也是极不寻常。福特大使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的51名雇员在其内部异议通道上披露的一份电报上呼吁对叙利亚政府实施针对性的空中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施压迫使其进行政治谈判努力的一部分。福特说，就我自1985年起在国务院的工作经历而言，我从未听说所谓异议通道上的意见曾有过10个人的签名，这比50人要少很多。福特说，如此之多的人签名情况显示，在叙利亚负责落实政策的官员，负责推动政治解决谈判的官员，以及那些负责处理难民危机的官员，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在现行政策下完成他们的任务。在香港方面，香港泛民主派多个政党和团体星期六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发起了声援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提报在中国内部被扣押8个月的真相，抗议内地强力部门跨境执法，并且向中共强权说不。数以百计的港人3点钟从铜锣湾书店所在的东角街起步，一路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香港机构，也就是中联办。参与这次游行的人群声势浩大，多达数千人，这是继上次6000港人在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李波被失踪，外界质疑内地公安跨境执法而上街抗议之后，迄今规模最大的铜锣湾事件的示威活动。游行队伍在铜锣湾占据了一条行车道，一度造成了交通暂时阻塞。在队伍前导到达湾仔地区之后，队伍逐渐拉开，警方才恢复了行车。这次游行组织方只告知警方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游行现场基本顺利，有大批警员维持秩序和交通。在湾仔休顿球场旁边，一个亲中团体的近10人高喊游行人士反对乱港，称林荣基在内地犯法，罪有应得，双方人员展开对骂，大批警员用铁马将双方隔开。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在圣彼得堡对各国的来宾表示，俄罗斯希望改善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把针对俄罗斯的大量经济制裁措施再延长1年。普京总统在每年一度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上表示，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半岛之后实施的这些制裁措施正在损害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他说，俄罗斯愿意改善和欧洲的贸易关系，但是欧洲必须相向而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指责俄罗斯轰炸叙利亚南部美国所支持的反对派武装，称这一行动有问题。卡特星期五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表示，俄罗斯空袭的是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作战的战士。他说，如果俄罗斯不是与其表明的打击伊斯兰国目标背道而驰，有意攻击反对派，就是情报质量糟糕。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纪委上星期公布了中共第18届中央第9轮巡视结果，认为多个单位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其中中宣部被发现四个意识，也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有待加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领导不够有力，与中央要求有差距，把控正确舆论导向不牢，发改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措施不够有力等等，甚至至少有12家单位被查出存在党费问题。被巡查的都是中共重要的党政部门，却存在如此严峻问题，是否折射出中共目前意识形态混乱、组织建设散漫、各部门履行职责不尽心尽职的现实？中共又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现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在讨论过程中拨打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您对这轮视察的结果以及视察的方式有什么看法？
这轮视察确实比较有特色，就是以往的视察呢还都中规中矩，基本上是在这个纪律这个纠察的这个层面上。这一轮的视察呢，我觉得其他各组好像还保持这个传统，唯有这个第一巡视组比较的特别。那么这个第一巡视组在不久前报道他巡视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原日本所的所长，也是原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何方提出这个等于思想上的纠察了。那么这个列举了一些罪状，要求这个何方老头去这个说明问题等等。然后这一次我们看接着往下公布就更有意思，就是这一次关于他对这个中宣部的这个纠察，我觉得这中宣部真是撞上鬼了。为什么呢？原来大家都说啊，觉得这个我们看很多这个一些个海外的华文媒体，尤其是一些练功团体的网站，一再的这个洗地，说这个是就是现在啊领导人这个显得比较左，这个呢是因为中宣部是高级黑，或者宣传口是高级黑，给他这个挖坑，那么才造成了大家认为领导人比较左的这么一个印象，认为领导要搞文革。那现在这个中宣部被这个巡视组巡查以后啊，我觉得这事儿就比较有趣了。就这个中央这巡视组第一巡视组他就居然说，哎，说这中宣部还不够左啊，这就有点像是鞭打快牛了。本来这个中宣部就已经也因为这个被指为高级黑，那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到底谁比高级黑还黑啊。那么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执行好领导的意图啊，所以呢你还不够做。当然这个事儿我们回顾吧，以前这个领导的讲话全文没有公布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哎是中宣部或者是宣传口在那儿有可能是高级黑。后来这个全文一公布，我们一看呢， 好像这个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那么我们认为是中宣部可能就是执行了这个领导的意图。现在来看，这个军事组的意思就是，你执行的还不够，你还不够做，还应该更做。那到底是这个宣传口着急黑啊，还是这个第一巡视组更黑啊？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了。那么当然，这个搞不明白，我们也可以分析啊。比如说，第一，他现在是变成原来是一种党纪的纠察，现在他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警察了，变成个思想警察了，这个到底是不是算越位？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央巡视组这个第一组的组长，那个人叫王怀臣啊，
对，
这个人本身也很有意思，他给这个号称左王的这个邓丽群当了10年的大秘，然后呢又被周永康看上，到这个调到四川去工作，然后在四川呢管政法口，后来又管纪检，进入这个四川省委的常委，然后呢是这个当这个四川省纪委的第一把手，然后这个人应该说他跟周永康的关系是也是比较密切的，然后他的思想也是应该说跟邓丽群是亦步亦趋的吧，所以他这么左呢，我觉得也可能有他的道理。至于他后来为什么下来，前两年突然就把他给拿下来了，那么也有人说是他包庇这个四川的某一个跟周永康关系密切的这个女富豪，这个女富豪揭发了他，所以他下来了。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没法确认到底是不是这样，据说他还曾经向这个王金山求助，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就以这个副省级的这么一个待遇吧，副省级的规格，这个四川省纪委的头这么一个职务上退下来。退下来以后，他曾经担任上一轮啊第12巡视组，他也是这个组长，所以他应该说这种人吧，一个是他对他的使用应该是使过不使功，就是他有把柄，所以他好使，他可能晋级。第二呢，就是他可能是在揣摩这个最高领导的心思，觉得呢这个第一可能对宣传口有意见，所以呢他要鞭打这个宣传口。第二呢，他觉得怎么鞭打呢，应该是不是从右的方面来鞭打，而是应该从更左的方面来鞭打，这样可能才符合领导的心思。所以这个人还是左上加左，是黑上加黑，也是不是这样，反正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如此。
好的，
所以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还有这样的举动，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分析。谢谢，
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9次巡视，总共有15个巡视组进驻了36家单位，现在已经公布了对其中21家单位这个巡视，其中有4个省份，包括辽宁、安徽、山东，是湖南，还是所谓的二进宫，也就是用中共官方的话说是回头看，就是我查完你以后再去查。那么现在看来，这个中央巡视已经成了常态化，有人称为这是巡视治国，你对巡视治国这种方式有没有你的看法？
在整体的中共的体制的错乱的情况之下，这只是又增加一个错乱而已。之所以出现巡视组，是原来的这种权力规范脱离了中共自己最高领导人或者最高领导层，他们认为的脱离了他们的轨道，所以要利用另外一个这个巡视组去巡视。但是这种巡视组本身的组成人员就跟纪委的组成人员一样的，多半是由心理变态的人、思想极左的人、在业务上能力比较差的人组成的这么一个团队，或者说呢是要退休了离开了这个现实的这个权力舞台，所以这样一批人去巡视，他本身就大对一等挑刺这个去找麻烦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另外一个呢，这种巡视的行为呢， 啊，它是对这个体制权力运行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啊，那么它对权力运行体制的一种极大的破坏。原来的权力运行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规则，那么神使者一去就把权力的体系给破坏掉了，打乱了，像清朝大臣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各派势力就要利用这个神使的机会呢，跟政治对手呢制造麻烦，啊，赶紧去上告材料，赶紧去找神使走，赶紧去告对方。那神使走是采取一种更肮脏、更黑箱，啊，更不可以琢磨的方式呢，来处理和针对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神使走这个治国啊，是中共体制错乱的又一次更加的错乱的一个表现，使这个下面的体制就更加混乱，更加不啊，这个政治派系啊，或者是政治的各种力量啊，就互相利用这个神使走来打击对方啊，一等工具，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个公开的东西啊。现在神使走所公布的东西，这都是表面文章，后面那个文章啊，比这个要肮脏很多，要低级很多，也要这个权力斗争也要恶劣很多。神使走这种做法，就跟中纪委来反腐败一样的，那实际上是在法治的一等破坏。对官员啊，官僚体制走向正常秩序的一种破坏，就像宣传不存在一样的，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对人民知的权利的一等破坏一样的啊。这是指使反映了原来的体制已经完全失灵了，临时拼凑这么一个机构，去干涉、去影响。通过这样一等活动，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就要达到一个重新建立自己队伍的一种目的啊，就是不仅在地方上利用了神使走，中央也是利用神使走去清除那些啊认为自己对自己不够真心的人啊，然后去拉帮结派建立自己啊这个团队的人，就通过这样一种啊这个行为呢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它的最终的结果是原有的中共官僚体制更加错乱而已啊，所以结果是适得其反，它是造成一片混乱。现在中共的官场的体制内部的运作情况，我们在海外啊在一般公开的场合上很难看到，但是我们稍微跟体制内的人一交谈，没有一个人不在骂，没有一个人不在讽刺，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体制还抱有任何希望，因为这个体制已经全部乱套了啊。
好，张立凡先生，刚才何斌先生把这个中央巡视的这种做法，形同于过去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的钦差大臣这么样一种制度。我甚至看到有评论人员用东厂西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目前的这种巡视制度。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巡视部门和主管部门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如果习近平看到这样的巡视结果，主管部门没有一个在做自己的本职内的事情，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啊，这个现在领导会，这个最高领导会怎么想，咱们现在也猜不透。那么过去说他被人告黑黑，然后也有这个说法，我一直现在就表示怀疑，这好像有点侮辱智商了。这个上台三年多，老会被人家愚弄吗？这个事情真的有点说不清。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乱象和这个苏共垮台前的这个苏共的这个党内的状况非常相似啊。这个一个是这个腐败糜烂，然后呢这个纪律这个已经垮，纪律已经没有办法维系，党的威信也没有办法维系，这个内部的这种乱象丛生。那这种情况来看，如果说靠一个是所谓历史上的巡案制度啊，这个有巡案，这个在钦差大臣出巡的方式，一个呢是这个这个所谓这个特务方式，也就是东厂西厂的这套方式能不能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说是说什么党要管党，问题是现在管得了管不了。然后你靠这套传统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原教旨的毛时代的这种意识形态， 你还能不能够重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纪。现在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在中下层，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那么你现在巴拿马文件公布了这么长时间了，居然高层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回应，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光去各个部委省市去巡视能管用吗？大家心里能服吗？你们高层贪的比我们还多，而且你们把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了，你们对这个体制还有信心吗？你们光是来查我们，那这个我觉得从这个干部队伍来讲，他本身他就会有抵触情绪。所以现在说什么懒政怠政，其实就是大家不干活了，因为什么呢？人心不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重振旗鼓，说想要重振这个说中共执政的时候刚进京赶考的时候那种雄风，我觉得几乎是没有戏。就靠现在的这个，因为什么呢？你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你也不是权力还是继续的不受监督，然后呢你的这套所谓的内部的监督机制也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啊，也就是刚才何明先生讲的，可以被权力斗争所利用，被各个派系所利用。那么你这套巡视制度它的效率何在？它的这种真实可靠性何在？我觉得这都是问题。最根本的一点，你用不着巡视，你就是公布你们的财产就行了嘛，对不对？这个你现在都做不到，连这一点都不敢做，只是拿这类巡视制度来约束这个自己的部下。但是你上边你常委一级的怎么办？你前常委怎么办？前总书记怎么办？他们的这个贪腐你到底查不查？你不查大家心里就不服。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套体制既没有效率也难以服众，所以连自己料理自己门户里面的这点家务事儿都料理不了了。
嗯，
谢谢。
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宣布巡视结果，中宣部被发现四个意识不够强。那么希望您能够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问和平先生一个问题，这次巡视呢，我们看到很多要害部门发现的问题都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在中共最高层看来是要害的问题。比如讲中宣部被认为它本身就四个意识不够强，国家出版广电总局呢则是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领导不力，把控正确，舆论导向不牢。从这个结果来看，你认为这是不是反映了最高领导人和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各个部门的常委的关系非常的不融洽，或者说存在很大的矛盾的一个体现？在中共为即将举行的十九大进行准备的时候，这一结果是不是更是意味不同寻常？
这些舆论是为他真实的这个拉帮结派，为他建立自己的这个团队来组成这个舆论的准备啊，这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弹性的这么一种说辞啊，因为他没有具体落实到啊，你这个中宣部啊，这个主要领导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哎，那就进行惩治，对吧？你即使这个中宣部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啊，或者是你还不够左啊，这个通过组织检讨，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你靠人就可以了。所以这些东西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弹性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现在抓的人已经很多了啊，监狱人某为犯，中纪委现在是忙在这个环境喘不过气来，现在不是说要抓的人这个不该抓的人不告，而是说要抓的人太多了，中纪委根本忙不过来，现在就是采取方式也很简单， 能不抓了就尽量不抓啊，这个能不要把它惩掉也尽量不要惩掉，因为中纪委那些人呢，就像24小时时加班呀，现在都忙不过来，很多专案组实际上自己都已经变成精神病了啊，因为都是在就要对付一个刚刚在台上哈耀武扬威的一个官员，都要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心理斗争，一系列的这种非常的非人道的这个行为去对付这些官员，所以中纪委自己都忙不过来。那么现在就剩下了一个东西，马上要开北戴河会议了，马上要准备明年的人事班子了，明年的人事班子开什么18大，这个只是说一个19大是一个公布一个结果，而真正的权力斗争是在这个筹备阶段啊，所以要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啊去调整一些人事，或者是如果我调整不进来啊，我的部下还不够级别。啊，那我就最好是降服你。降服你的方式就是我给你戴上一个政治帽子，这个政治帽子是比较有弹性的。如果你即使向我靠拢，哎，也就我就算了。因为贪污腐化问题是所有的同志都有，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有啊，所有的机构都有啊，没有一个例外。如果这个机构不贪污，那说明这个机构就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或者他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这个官员在中国的这个体制内，他还是个清官，那说明这个人脑子基本就有问题。啊，那就更可怕更恐惧，因为这个体制如果说你他是贪污的，他是腐败的，你还觉得符合人性的基本特征啊，人性的贪婪的一部分，如果这个人他都不贪婪，哎，然后他又当了个清官，那就更恐惧了，因为这个体制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掠夺人性，这个体制就是掠夺人的基本人权，这个体制就是反对基本的文明进步的这么一个机制和官员，你还是清官，那你们更恐惧和可怕吗？所以贪污腐化是整个机制、整个官员的一种正常的一个普遍的和生存的唯一的一个理由。那么现在啊，反腐败啊，是完全不能进行下去，因为你进行下去，中国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就是他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腐败的基础之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你只要在政治上我靠拢，你只要在政治上我妥协啊，你只要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你就要无限的对我争执，那么这样一等官僚体制的形成，他就来放心，那么他就用政治的帽子来去影响人家。那么按照中心部原来的班子，原来这些每个人的政治派系和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讲，中心部基本上可以废掉了，对吧？只管这个中心部的这个工作的刘文山啊，中心部长这个刘奇宝，还有中心部的几个所谓的副部长，主管工作都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有生活腐败的问题，有这个贪污腐化的问题，有滥用职权的问题，有不听领导打招呼、不听习近平打招呼的问题，等等等等，你全部搞得过来吗？对吧？你从浙江，你从福建，你来得及把它变成政治局委员吗？你来得及把它变成政治常委吗？没有办法，所以就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降服你啊！我觉得降服是他这一次巡视的一个主要目的，而不是采取早一段时间的早几年那等打击，那等打击就是把你抓起来，对吧？让你这个生不如死，让你这个彻底失去职权，但他打不过来的方式，我就搞一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帽子给你罩住，让你呢在这个我的这个首长心里面呢运作。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客观的讲，中共对反腐败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认识。江泽民说过，腐败能够使亡党亡国，有时候也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说什么高薪养廉呐，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国外的一些反腐败经验不光是高薪的问题，它有一连串的这个综合的机制，像是普选呐、新闻司法的监督啊，是财产的公布啊，说这个要形成一种系统的工程，反腐败不能单实用主义单学国外的，是吧？给官员增加工资他就不腐败了，现在看来中国的一些贪官他的财产并不少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反腐败应该是一种系统的工程，就成整个监督机制，是吧？不能单纯靠巡视是跟那个古代那个八府巡案，我看也没有有点相似，是吧？还得从普选，是吧？对官员的监督，从这上下力气。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 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